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西敏小礼问答83问和84问：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都是同样可憎的吗？答：在上帝眼中，有些罪因其本身，或因诸般加重情节，比别的罪更为可憎。84问：每个罪当受什么处罚？答：每个罪在今生和来生都当遭受上帝的愤怒和咒诅。我们身为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孩子有些的错我们会发脾气，还有些错我们会大大的发脾气。如果孩子欺骗别人跟欺骗我们，我们所发的这个怒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稍微容忍一下孩子欺骗了别人，但是我们很难以接受孩子欺骗我们，我们的心情、状态、怒气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83问呢，告诉我们，有些罪在上帝眼中呢，比有些罪更加可憎。但是我们要记住哈，上帝他是恨恶所有的罪，并不是说有些罪上帝不恨恶他，不是的。每一个罪无论是严重的不严重的，在上帝的眼中，只要是罪，上帝都恨恶他，憎恶他。因为任何罪在神的面前都是邪恶的。我们要知道罪它的邪恶性在于哪里，与上帝敌对。任何一个罪的出现，它背后都是与上帝相敌的。在罗马书还有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属肉体的人被称为神的仇敌，体贴肉体也被称为神的敌人。而罪的它的本质，它的邪恶，它的恶意，就是与上帝为敌。那么在圣经有多数经文告诉我们，罪总是与针对上帝的，罪就是要推翻上帝的宝座，废掉上帝的主权，罪就是把上帝赶出他所在的世界。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行事与神作对，以赛亚书说悖逆神，以加书说使世人如神的仇敌，以赛亚书又说与神争论，民数记又说以及厌弃耶和华，罗马书1章30节说罪使人怨恨神，使徒行传抗拒圣灵攻击神，在诗篇14篇说罪鼓动人亵渎神，或者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当圣经论到罪的时候，几乎都是表达他的邪恶，他是与上帝敌对，以上帝为敌的，就是要把上帝他那圣洁威严的宝座给推翻。所以罪是非常邪恶的，任何罪在神的面前都是邪恶可憎的。那么在上帝眼中呢，有些罪比其他罪更为可憎，怎么理解？在83位呢，把这一句话分为两句话去理解。一方面呢，有些罪因其本身更加可憎，另外呢，有些罪因诸般的加重情节更为可憎。我们先来理解第一方面，什么罪因其本身就比其他罪更为可憎呢？就是一个人他触犯了第一条第一块法版的罪，和触犯第二块法版的罪相比的话，触犯第一块法版的罪是更为可憎的。因为崇拜偶像比奸淫更可憎，盗取圣物比一般的偷盗更为可憎，亵渎上帝比诽谤人更为可憎。从这个比例而言，直接冒犯上帝最大的罪比直接冒犯人最大的罪更为可憎，直接冒犯上帝最小的罪也比直接冒犯人最小的罪更为可憎。在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说，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那同样， 有人触犯了第二块法板的罪，就其本身而言，比其他触犯第二块法板的罪更为可憎。你比如说，谋杀比奸淫更为可憎，那奸淫比偷盗更为可憎，偷盗比贪恋他人的房屋更为可憎。同样是罪，如果你付出行动犯罪，比你停留在心思意念犯罪更为可憎。当然，心思意念犯罪在上帝那里仍然是可憎的。所以在圣经我们明显的看到，同样是触犯第二块法板的罪，上帝对某些罪就比其他罪更为不悦，对犯罪的行为比对犯罪的意念更为不悦。那么另外，冒犯福音的罪比冒犯律法更为可憎，因为冒犯福音的罪就是冒犯有史以来上帝显现给人最大的光，也是冒犯了有史以来上帝向人显明最大的慈爱和恩典。换句话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对福音的藐视在上帝的眼中比其他的罪更为可恨。一个外邦人，他听到福音，他藐视，他抵挡，他用各样言语咒骂，明知道出于上帝还要去咒骂，这叫亵渎，这个罪是严重的。那一个基督徒犯罪和一个外邦人犯同样的奸淫和偷盗，哪一个罪更重呢？基督徒罪更重，因为他知道恩典，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知道犯罪之后有赦免之恩，他还要去犯罪，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冒犯福音所受的刑罚比那些劣迹昭彰极其邪恶的外邦人所受的刑罚要更大。在马太福音那里写道，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神迹，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听见福音而不悔改，明知道福音有赦免之恩，还要抓住这个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在上帝眼中更为可憎。那第二个观点，为什么一些罪比其他罪在一些情节上更为可憎？这个情节呢，是讲犯罪的处境。比如说，你是谁，你在什么地方，你怎样去犯罪，这样的一个犯罪呢，和其他罪相比的话，它有在上帝眼中更为可憎的这个情节。首先我们 要知道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他的职分高于其他的人，这样的犯罪就加重了他的可憎。比如说国家官员、教会的牧者、父母长者，或者所有有治理权柄的人，他们所犯的罪比普通百姓、一般会众，或者比接受他治理的人犯罪更加可憎。因为这些职分在人之上的人所犯的罪所造成的坏榜样和不良的影响超过了后者。因为一个领袖犯罪，一个治理者犯罪，可以破坏整个的群体。我们看到亚伦制造金牛犊的事件，而且在利未记我们也看到官长犯罪所献的祭物呢，是比平常的以色列民犯罪所献的祭物更要贵重有价值。因为他们是身为领袖，身为治理者，他们所犯的罪可以造成整个群体陷入更大的罪中，那就意味着父母犯罪比孩子犯罪更加可憎，那教会的牧者犯罪比弟兄姐妹犯罪更加可憎。因为一人犯罪 可以让满锅的肉都会臭掉。在王上那里写道，因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民陷入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罗伯安制造金牛犊，让这些以色列民继续拜金牛犊代替耶和华，这样的罪呢，是一个人犯罪让整个以色列民都陷入偶像崇拜当中。在米迦书也说，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就认为教导的人或者这些先知没有正确的解释神的话，或者是假先知，他们可以导致以色列民全部走错路，这个罪岂不是更大的呢？所以说，犯同样类型的罪，宣告信主的人和上帝子民所犯的罪，就比恶人和不认识上帝的人更为可憎。因为在人之上的人使上帝的名受到更大的亵渎，也使恶人在他们的罪中更加刚硬。罗马书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我们就看到，在人之上的治理者、掌权者，他的地位、他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影响力是更大的。那么他所犯的罪造成的影响又是更大的，而这样的一个情节在上帝眼中就为可憎的。那第二个情节呢，是犯罪的地点。那在光明之地所犯的罪比在黑暗之地所犯的罪更加可憎。我们可能说，我实在理解不了，按说应该在黑暗之地犯罪更加可憎，为什么说在光明之地犯罪更加可憎呢？以赛亚书说，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所以说，虽是同样的罪，在上帝实行极大的救赎和怜悯的地方犯罪，就比在其他地方所犯的罪更加可憎。诗篇也说，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那个地方有上帝的启示，有上帝的作为，还在那个地方犯罪，这就是目中无神，这个罪是更大的。在公共场所犯罪，使其他人受到了这个污秽，比在隐秘处犯罪是更加可憎的。因为在隐秘处犯罪，只有你知道，还有我们的上帝知道。但是在公共地方犯罪呢，上帝知道，你也知道，别人也看到了，别人容易效法你。你说哪一个罪更加可憎呢？都是可憎的。第三个，犯罪的时间，就在不同的时间犯罪，在上帝眼中可憎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在安息日犯罪比在一周其他时间犯罪更加可憎，因为在上帝眼中，安息日是圣日，是他分别出来的。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在上帝的眼中，无论哪一日，醉酒奸淫都是可憎的。但是醉酒奸淫或者其他的犯罪，或者在跟安息日犯罪，在上帝眼中，安息日犯罪在上帝面前是更为可憎的。因为安息日是上帝特别吩咐出来的，要敬畏上帝，要把这日子献给他，唯独属于他，这是上帝特别定规的。那么在患难之中或此后所犯的罪，就比在另外的时间所犯的罪更加可憎。经文写道，这亚哈斯王在极难时越发得罪耶和华，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同样，虽然是同样的罪，在悔改并向上帝发誓之后所犯的罪，就比在悔改和向上帝发誓之前所犯的罪更加可憎。同样是罪，在受责备之后所犯的罪，比没有受到责备之前所犯的罪更加可憎。这是有 一个不同的差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什么时间犯罪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悔改了紧接着去犯罪，比没有悔改之前犯罪是非常可憎的。我们在安息日犯罪得罪神，比平日犯罪更加可憎。你会知道安息日主日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因敬畏他而停止犯罪。这是上帝爱我们的日子，爱我们的行为和举动。第四种可能性就是犯罪的方式。犯罪的方式，它的情节程度也有所不同。明知故犯比因无知而犯罪更为可憎。故意犯罪任意妄为比软弱而犯罪更加可憎。软弱犯罪是因为胜不过，但是故意犯罪是有预谋的，经过思考之后的习惯犯罪比突发的情欲忽然的诱惑的影响犯罪更为可憎。因着喜欢贪婪之心所犯的罪比悔恨羞愧之情所犯的罪更加可憎。厚颜无耻之人所犯的罪比羞愧难当之人所犯的罪更加可憎。经常长期反复犯罪比一时犯罪更加可憎。一个罪今天犯明天犯，经常不悔改和偶尔被罪所胜，哪一个更为可憎呢？我想不用明确指出来，肯定是长期延续一个罪更为可恨。所以说我们要晓得每一样罪神都是憎恶的，但是圣经也的确提出来，有一些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去犯罪，在上帝的眼中是更为可憎更为可恨的。但是同时也要记得，任何一个罪在上帝的眼中上帝都是有愤怒的。巴尔斯文就说，每一个罪就包含任何一个罪，无论是心思是意念是行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无论是谁犯罪，只要犯罪在今生来世都遭受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因为罪的本质就是抵挡神背逆神，而犯罪的人应该得到上帝所有的愤怒和咒诅。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那我们今天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情节当中犯不同的罪，得罪上帝冒犯上帝，那么我们还会不会遭受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呢？我们不会了。基督徒不会遭受上帝来世的对我们的那个永恒的咒诅。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借着信心相信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救赎主。因为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罗马书也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虽有不足，虽有瑕疵，我们是披戴着耶稣的义袍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上帝不会因我们犯的罪而再一次定罪，以永恒的刑罚来刑罚我们。因为一切罪的刑罚，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全部都满足了。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视为我们的过犯，复活视为叫我们称义， 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视为我们称义，复活了。我们今天也会在神的律法中，在现实生活中犯不同的罪，这些罪在神的眼中都是可憎的。使我们得到安慰的是什么？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承担了，罪的刑罚与咒诅耶稣基督也承担了，上帝愤怒的审判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是耶稣承担公义愤怒之后，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仁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两问中学到什么？我们感谢上帝奇妙的爱，把罪和罪的刑罚嫁接到或者转到了荣耀的基督身上，如经文所说，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不单是感恩，我们也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要谨慎。虽然基督赦免我们，但是犯罪总是可耻的，犯罪总是可恨可憎的，犯罪总会对上帝有不信抵挡，犯罪总会让别人去亵渎神的名，犯罪也会使人效法我们去犯罪，我们岂不在神面前更为有罪呢？虽然主有赦免之恩，但是我们更应靠着主的恩典竭力成圣，远离罪，逃离罪的诱惑。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我们虽是罪人，我们有时候犯罪的情节是更为可憎的，我们也深知犯罪在你面前是无法站立得住。你若纠察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自己是义人。也愿主的恩典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明知故犯的、长久犯的罪，还是在一些光明地方犯的罪，这些罪呢，都求主洁净我们，使我们靠你悔改，靠你认罪，使我们想念恩典，在恩典中悔改，在恩典中认罪。愿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每一天靠主恩典悔改认罪行善。愿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